12月18号到22号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的日子。那次会议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认为是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开端。45年后的今天，多地党报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的特刊，尤其呢是上海的《解放日报》的特刊有40个版面，而新华社呢推出了改革开放45周年纪录片《见证变革的力量》，称浪花见证大潮，平凡见证巨变。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第二个任期之后，政治上全面倒车，让许多人惊呼文革再现。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的松动还剩下多少呢？中国距离改革开放前的严酷政治状态还差多远？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谢谢。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律学者张杰博士，张博士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宇宙好，宇文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邓先生哈，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回望45年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那么中共改革开放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不是只是说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夯实政治上的独裁集权的地基呢？另外呢，就是说邓小平所提出的猫论呢，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和西式资本主义相互抵制的矛盾呢？邓先生。
这个改革开放啊，从官方来讲，他从来没有给改革开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他只是用比喻的或者描述意义上的，比如讲习近平讲说改革开放是中国这个关键命运的一招等等，从这个比喻的意义上来讲的。我的理解是，改革从它的字面意义看呢，就是改掉那是不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障碍。邓小平有一句话是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他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那么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可以讲是他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我们讲要改革，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包括制度障碍。具体来说，就是在当时就是改掉计划经济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政府干预，以为凭着这个政府的一个聪明的脑袋就可以这个配置资源，让资源得到这个最优的配置。但是我们讲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基本节点是这个是失败的。那么开放呢，顾名思义当然就是让外部开放，也就是让西方开放，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和这个市场，学习西方的好的做法，包括也制度上的一些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革开放的它的本意不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夯实政治上的独裁集权的地基，政治体制也要改。事实上我们讲制法体制不单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改革也需要这个改政治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中国呢，从这个改革的实践来看，也是我们讲，就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否定了两个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啊这样一个思想路线，也是从政治平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来开始，然后他有所谓的这个经济改革啊。那么邓小平提出这个猫论，他同时我们讲还有一个摸论，叫做摸就石头过河，摸就石头过河。摸论呢，它是一种改革的方法论啊。猫论呢，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改革的本质论啊。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好的制度。所以他讲这个邓小平九月南巡以后就讲，这个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这个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中国也可以搞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既然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那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当然就也可以搞，也需要引入。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概念呢、如果一定要追究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概念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它所包含的这个制度的意义。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其实这个制度呢，是包括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所谓的猫论呢，就是邓小平的意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体制，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好，只要你能够让老百姓生活过得好，这就是好的。那么事实上呢，我想到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白猫黑猫，不管什么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认为呢，其实抓住老鼠这个关键点就是你是为谁抓老鼠，是为了这个统治者抓老鼠呢，还是为老百姓抓老鼠？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哈，那么刚才我们在前头也讲到了，那么当下呢，中共的这个官媒这阵子呢是大力的加大他的这个报道哈。那么人民日报的那一篇报道说呢，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那么我这里讲的就是说强调这个习总在改革开放中的他的这个位置哈。那么人民日报那篇说，习近平总书记呢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各地考察时对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充分彰显了改革不停顿、改革不止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那么解放日报的这个上官新闻呢推出的这个标题呢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今天唯有矢志前行，这里面呢倒是也指出了当下的这个困难，就是说2018年之后呢，来自外部世界的封锁、围堵、脱钩、锻炼的阴云几乎从未离开过中国。那么这些呢释放出中国，我想请问你，就是这些评论呢释放出中国的这个舆论界还有中共高层以及习近平对于四十五年来改革开放想法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信息呢？那么习近平也放话说要改革开放，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张博士。
邓小平改革开放，习近平也要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我们比较邓和习，就会发现他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如果我们说相同点，邓小平跟习近平都想保中共的政权，改革开放本来的含义也不是说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保政权是至关重要，这是第一条。至于说人民的生活，当然作为邓小平也希望改，但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就会出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跟他的时代不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里面呢除了经济以外，他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改革，比如说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领导人任期制，以及呢战狼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而习近平呢他的改革开放就以把邓小平以经济体制改发展经济为核心，就跟他进行了个置换，就把它变成了以政权安全和他个人权利为中心。然后呢他又抽出了邓小平的核心内容，就是说党政合一，党领导一切然后又实施战狼外交。所以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有其实而无其行无其实，两人都在说都要改革开放，并且改革开放永远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会发现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本质上都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截然的区别。
就是他们的这个做法和方向貌似都并不是那么相同哈，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45年前的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就是否定了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这些毛的纲领的，当然是受到了这个举国的欢迎哈。那么今天呢来看呢，仅仅否定掉这个一些纲领呢，应该是不够的。那么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呢，经济改革昙花一现呢，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烂尾呢，可以说是必然的。那么我记得呢，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呢曾经说到过，这个邓小平自己也非常明白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谓的这个问题就是政治改革的问题。为什么呢，邓先生？
邓小平当年发动改革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讲有两个基本点大家都知道，当时一个顺口溜就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两个基本点，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一个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讲这个中国经济体系改革，其实它也是政治体系改革，而且刚开始也是以经济体系改革为先行，才能扫除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障碍，包括这个阶级，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技术专制下的理论等等啊。但是把这些否定掉，你然后能够才来推行农村改革，然后才来通行企业改革，然后再就是这个城市改革等等，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延伸下去。但是我们讲这个邓小平他自己是身在这个体制中啊，他是这个体制的一个核心，第二代的核心。你如果说这个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了，就必然要指上你这个体制的，我们讲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本身，它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比如讲刚才张建博士讲的说党籍分开也好，这个任期制也好，这都是在共产党这个为了让共产党这个政权活下来，或者是为了让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这个它更有活力啊，活力就是把它原来的这个死气沉沉的那种非常僵化的状态给它稍微松弛一下。但是到改这个我们讲这个进一步的改进，到比如讲这个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我们讲选举制度的改革等等了，这些他就不可能再进一步下去了。当年这个赵紫阳曾经想进行这个推进这一部分的改革，包括一些地方也进行过某种试点，但是我们后来这些都是统统被叫停，因为这会威胁到进一步的改革，就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啊。所以讲这个邓小平他是作为这个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总代表，他自己发动这个改革，但是当改革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时候，他当然就是要叫停。所以这些是他个人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的一个局限性啊。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都谈到了，就是说呢关于这个针对共产党本身的这个对于当时的邓小平呢，他肯定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局限性，那么后来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来分享一则网友的评论，名叫悉尼闲人的网友，他说呢，严格意义上讲，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感谢习近平的某某治国模式，才让中共所谓的韬光养晦露了底，也让世界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否则再容它发展下去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哈，那么其实呢，邓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淡化了哈，当时呢，人们也不再需要喊阶级斗争之类的这些口号了，那更是不用再谩骂这个美帝了哈。那么中国人呢是感到精神轻松了，就像刚才邓先生说到了，这个人们松绑了哈。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过去45年，从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和现在的习。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政治轻松感，或者说是政治的这个沉重感，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轨迹呢？那么是不是在具体讲，就是从胡锦涛统治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往回滚动的这个趋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岛屿里也说了啊，就是人们在惊呼文革的重新的出现。我想问您，就是说胡锦涛和习近平他们两个人有怎么样的这个共性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啊。一个呢，你说一个轨迹，其实如果说轨迹啊，还不如说是一个轮回，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强调意识形态，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他就松弛了意识形态啊。我说了，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包裹邓江湖，然后到了习近平时代，他又开始重新收紧意识形态。所以说啊，他似乎走了一个从毛到邓再到习这么一个轮回。我们说胡锦涛跟习近平的共同点因为胡锦涛在他的后期统治的后期，他也开始走向了一些保守甚至呢他还欣赏北朝鲜的统治模式，所以政治上趋于保守这源于呢他面临的困境，因为呢一个是受江泽民的这一种控制，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担任了2年，所以他一直没有摆脱江泽民的阴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江泽民和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也带来了老百姓的失业，也带来了群体事件的这种高发所以 它也带来了很多的被压力啊。再其次呢，九龙治水也让这个胡锦涛很难受啊，也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希望通过一种回啊，就是说保守的方式来统治中。但是我们要说明，胡锦涛跟习近平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胡锦涛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叫不折腾啊，和谐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啊，人太苦难。看看中国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啊，无论是秦朝一直到啊唐朝到汉到最终的大清啊，中国人都历经战难，历经啊这种运动，非常的苦难。所以说他提出了这，而习近平跟他是恰恰的相反。习近平就是一个劲的折腾啊，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内外交困，折腾到这个地步。所以说我们既要看到胡锦涛跟习近平的相同点，也要看到胡锦涛跟习近平其实也存在着根本分歧点。
嗯，那张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您谈到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个胡锦涛当时像小媳妇一样，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都看到哈。那么可不可以说习近平走向了这个胡锦涛的反面，他是一个劲儿的折腾，是不是他把胡锦涛作为他的这个前车之鉴呢，使得他对权力的这个渴望加重了，他对权力的渴望才让他走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集权的状态呢？
这个有一个啊，可以说有影响，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习近平的上台呀，不是那么就是说啊，这个江泽民、曾庆红啊，他们就推动他。其实有一个时代的背景，也就是刚才玉文所说的，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其实到了啊胡锦涛的后期就走不下去了。如果再走下去，那就走到了民主宪政了，所以他不能往前走，他就带来一个问题，要保中共的政权，他就必须要回到啊毛时代来进行集权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点。同时呢，红二代也希望把权力啊夺回来啊，因为这是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啊，我们一定要打江山，我们子孙要坐江山。所以这么一个啊形势下啊，习近平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嗯，好的，等于这个张博士讲到了，就是说当时这个体制改革，就是一只脚已经迈进了这个文明啊，就经济上已经放松了，自由经济基本上的自由经济。那么与此同时，政治上如果再不改，就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再走下一步啊，另外一条腿就到底是迈出去还是不迈出去，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当时我也记得，经济学家何庆莲一天到晚就说这个胡锦涛，说他呢是击鼓传花，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做完了，自己就全身而退，在这么一个状况。那么习近平是另外一种心态啊。接下来我想请问邓先生，就是说呢，习近平呢这个热衷前往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那么同时呢也提出了这个不忘初心，那么再加上呢他更早的时候对这个普京所讲的一席我们看来是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说前苏联当年是无男儿，那么这些呢是不是都在明确的宣示他是认可，而且呢是对集权和独裁是推崇的呢？邓先生。
习近平到这个上海一大地址说不忘初心，然后他对这个初心有解释，就是说所谓的为中华民族这个谋这个复兴，为人民谋幸福啊。这两句话当然是讲得很漂亮啊，这个把共产党的那种所谓的初心那种形象就一下子就拔高了，但是跟他跟历史并不符合。我跟历史并不符合，但确实这个中共成立之初，他确实是看到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苦难啊，要那个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要想这个改善这种这个中国的这种状况，但是他成立的一个使命，那要改善这种状况，当然首先就要谋取政权。你如果不谋取政权的话呢，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印度来讲，后来中共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夺取天下，夺取天下之后，当然就不能让这个天下我们讲这个让别人去做了。所以讲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前苏联这个垮台之后，习近平才会有讲这个对普京讲你这个没有一个是男儿，也就是说你的苏共你的苏共党员没有一个起来保卫这个这样一个 当时都百年大党的失控，这种在中国的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苏联东欧垮的之后，共产党内部啊，他就是说这个江山是我们打下的，是我们父辈打下的，当然就是由我们来做。还你那些平民子女啊等等其他的啊，包括这个胡锦涛也好啊，他是属于温家宝也好，某种意义上都是算平民子女上来的。所以讲我们讲这个不单是这何庆年这么讲，当时中共内部的一些红二代，也就是说胡锦涛就是击鼓传话到点，这个就交班啊，只要在自己任内不出什么大事，这就是 OK 了。但是这个一红二代习近平掌权绝对不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啊，绝对不能出现。所以讲这个在当这个经济改革走到现在，由于政治改革，我称之为所谓的这个缺腿的改革，也是单腿的改革。单腿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改的话，它必然会拖经济改革的后腿。那拖经济改革还拖的，一方面，除非你要让经济改革上前进的话，你必须这个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做一些更多的、更大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认为这样的话会威胁到中共的统治。在胡锦涛时期啊，确确实实出现了很多危害中共统治的事件，包括党内。我们讲记得当时这个党内的在倡导所谓的党内民主啊，而且在一些地方试点，后来被叫停，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然后党员的思想状况，包括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都普遍认为接受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这个概念，他也认为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应该来讲，所以讲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强硬派呀，那么他就极力推动习近平要掐灭这股火，因此习近平就代表他们的这个利益。他认为，这个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比经济改革，从他的任期来看是一个更急迫、更紧要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讲来讲，要加强、要维护共产党统治，他就必须要加强他自身的权力，必须要集权，因为只有集权才能牢牢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才能牢牢地让党内的那种这个异议的活动给它扑灭。
好，谢谢邓先生。实际上我们看到，当然习近平呢，他是毫不掩饰对前苏联集权制度分崩离析的一种遗憾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张，他说咱们的皇上呢是不忘初心，牢记革命，要带领中国回到一穷二白，这样无产阶级就能领导全世界了。改革要做什么呢？有钱了还怎么无产阶级领导全世界呢？那么接下来他就在讲的这位张，他说2023年上半年中植暴雷之后呢，海银也暴雷，理财项目到期无法兑现了。那么中国式的共同富裕呢，就是一穷二白，无产阶级最光荣，又有亿万韭菜要一夜返贫了。接下来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中共在邓时代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治疗社会主义的病，因此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基本上是有阻力的。不过当时呢还是有专家谈到，其实当时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之下，其实已经触及到一点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缘。好，接下来一位呢是资源鱼，他说呢对不起，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走向民主之路不能退不能停。最后一位绿豆兵，他说赚钱不是问题，分配才是问题，拿走九成的财富移民海外，中国只留下债务，政治没有改革自然是走回原点的。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评论。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哈，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底色到底是什么？那么它的这种底色是否本身与文明就是相抵触的呢？张博士，
对这个中共谈底色，底色是什么？中共啊，不是中国啊，这个一定要分开。中共的底色来自于前苏联，简单的说就是前苏联极权主义。这个我们谈到极权主义啊，简单的要说一下，极权主义啊，从本质啊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坏话啊，因为极权主义呢，它是在18世纪人类走向现代化、资产啊资本主义开始在兴起的时候，它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啊出发演变出来的。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呢，极权主义就开始分支了啊，分成了两股。一股呢就是希特勒的， 以种族民族为特色的啊，我们叫右翼极权主义，而列宁斯大林他走向的是左翼之极权主义，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的，所以这两者啊这个分歧，但是他们都属于极权主义，所以底色就是中共的底色就是前苏联的极权主义。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呢，中国的极权主义其实因为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对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他们对资本主义对西方他们不了解啊，这是文化知识结构所限，所以说呢更多的还从中国皇权啊这种专制制度里面吸取营养，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既有啊前苏联左翼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啊一个国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啊，还有一个领袖，这么三位一体，同时呢他也有这个啊中国皇权的这种专制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极权主义其实比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更加的可怕，因为它是两个病毒合而为一。
嗯，最新的这个 COVID 病毒。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问邓先生哈，那么习近平说呢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那么这个话他说出来是把它作为一种对中国人民的一个警示啊，现在这个世界很危险哈。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呢，这个到底是世界变了脸突然对中共翻脸了呢，还是今天的中国就是世界变了脸之后才让中国陷入了今天的这个困境呢，还是中共自己拒绝改变拒绝妥协和让步才让世界醒悟呢？那么关于这一点您认为习近平他到底是认识到这个实质的不愿意承认的忽悠老百姓，还是他自己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呢？邓先生。
习近平还有一句话叫做东升西降啊，所以要把这两句话连起来才能回答你这样一个问题啊。世界这个未有之百年大变局，我们讲现在成了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抓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借口，他因为这个外部世界变了啊，中国也跟着变，领导体制也都跟着变。那么我觉得这个两方面因素都有，一方面就是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力量强大了啊。客观上讲，这个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了，我们讲从2010年就超越日本，这个经济上就成为这个第二把交椅，仅次于美国啊。因此来讲的话，这个因为中国力量的这样一个崛起，确实是对世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习近平他进行的作用呢，他就认为既然力量强大了吧，我就要谋取更进一步，在世界舞台上就谋取更进一步的地位啊，中国的地位，甚至说成为这个要把中国，他自己毫不掩饰的说要把中国带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就当然就让美国是非常警觉说你中国要做什么事啊，是不是要推翻现行体制啊，所以这个后来我们讲中美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样一个复杂这是由中国的造成的。另外呢，确实是这个世界本身也在改变，这个世界本身的改变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样一个兴起。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在国际话语圈里面，全球南方是作为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流行，那么全球南方的崛起的话呢，它对世界地缘政治对这个国际关系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其中中国就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个当然的一个代表全球南方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讲这两者这个因素是互为纠缠在一起。那对中国目前来讲的话，更多的是我觉得是前者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本身的崛起，由于你以这样一种这个不文明的跟世界这个普世价值不合的这样一种方式的崛起，那就让这个我们讲这个所谓的全球这个守成的力量，也就是让西方的力量感觉到你是对，无论是对这个普世文明也好，还是对全球秩序也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威慑。所以我们讲台湾有美国这些年来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围堵和遏制啊。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张博士，习近平呢，在习近平看来呢，他非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说他正在带领中国人民这个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他究竟想复兴什么，那样的复兴对于中国来说，甚至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张博士。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问习近平，其实他也不知道啊。中华民族复兴复兴到哪里？是文景之治，是贞观之治，是洪武之治，还是康乾盛世？他也不知道。
好像都不怎么样啊，这些。
他其实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然后呢，就走中国皇权专制的道路，因为他们对西方文明啊，对马克思理论其实了解的很肤浅很一般。那么他就是想啊，把中国啊变成啊这个皇权专制国家。习近平有一个计划，也就是在十九大的之前，他要让全党信习，二十大之前要让全国信习啊，最终呢形成一个中国没有宣布皇帝的一种新的皇权。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共红潮其实也没有走出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
并没有走出秦朝哈。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今天的现实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可逆转了呢？邓先生。
这个不可逆转取决于习近平，我说的取决于习近平是取决于他何时下台的问题啊，不是取决于他的任内。从他的任内来看，这种状况确实是不可逆转，但是我认为也不会再坏的哪去，因为在最坏的时候，实际是我是坚持一个看法，它已经过去了，也就是疫情三年是中国最坏的状况。由于这个经济造成的这种经济界，所以他不得不现在我们讲要穷打着改革的旗号啊，来这个安抚百姓，要安抚党内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满的这种情绪。不满的情绪。印度来讲，如果他早日下台的话呢，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应该还是会能够得到逆转的。但是在他的台上的话呢，这个可能这个趋势还会有发展，但是会有一种缓慢的一种方式发展啊。
好，谢谢你。那么张博士，您的看法是不是中国这个情况像邓先生说的一样已经触底了？
应该说这个在习近平啊，我们不要只看习近平一个人，我们说习近平其实是习近平政权或者是中共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来说走到了困境。但是呢，是不是习近平下台以后啊，中共马上就会翻起，或者说重新走到改弦易辙啊？即使我认为改弦易辙，中国也不可能回到所谓的邓小平时代，因为邓小平时代走不下去了。真正中国要走向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宪政民主，要圆中国百年未圆宪政梦。
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分享几则评论。第一则呢是 Love You， 他说呢，共同富裕本质是最好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所说的共同富裕是指富人要多多献爱心给党，至于草民与他们无关。接下来一位是 A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独裁不独裁有什么关系呢？你整个国家被资本控制着，只奔着挣钱，跟老百姓生活更没有关系。你看美国上大街上躺着的人，看看吧，不光资本家盯着，还有一堆1450忽悠老百姓都听你们的。俄罗斯怎么样呢？苏联解体之后，老百姓生活水平是提升还是下降了呢？那么这位呢，他显然是对这个体制呢，还是觉得不是很清晰哈。那么最后一位呢是 Johnny， 他说打江山这种观念还是王朝帝王的皇帝思想，不是现代国家文明的观念，是当然。好的，那么以上的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改革开放45周年，政治绕一圈又回原点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